这是彼此接纳，请高路传道。
我们再一起为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祈求，求神带领我们能够听从他来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敬虔的心，也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打开你的话。求主你自己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亲自用圣灵的能力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有认识，在你话语的里面可以真正的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印着你话语的缘故，在你面前能够行在你的旨意的当中，能够被圣灵重生成为你所喜悦的信徒。求主你自己亲自用圣灵的能力将你的话语放在所有的来到你人的面前的他们的耳中，他们的心中。求主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器皿，你遮盖他一切的软弱，你遮盖他一切的不洁的地方，你接近他，用他来使用使用你自己作为你的工具，能够将你的话语能够传讲明白。求圣灵你自己的工作行在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坐在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生命的当中。求你改变他们，求你亲自在他们心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没有信主的，我们也祈求圣灵你的工作同样的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主啊，他们来到你面前，你会用你的能力，用你的大能，用你自己奇妙的那些的感动来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有一天也都能够归向你，成为你的子民。谢谢我们的恩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彼此接纳。接纳这个信息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要仔细分辨的一个信息，因为彼此接纳这个信息是非常容易混淆的。在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世界的里面，都在讲接纳，有很多的政治家在讲接纳，有很多的宗教团体也在讲接纳，甚至很多的异教也在讲接纳。比如说信佛的，他说你们基督教太过武断，我们佛教多好，我们海纳百川，我们所有的都接纳。那这个是在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问题。似乎听起来接纳的概念好像整个世界公认和共同追求的目标，那我们教会也在讲接纳，我们教会所讲的接纳和世界所讲的接纳到底有什么不同，还是完全的相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有三样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思想。第一样，接纳的对象，到底谁是我们所接纳的那个彼此？这个彼此接纳，彼此之间是谁和谁的关系？圣经所讲的彼此和世界所讲的彼此相同吗？圣经所讲的接纳的范围和世界所讲的接纳的范围一样吗？圣经让我们接纳和世界所这个推动的那个接纳有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如何接纳？什么叫做接纳？是以妥协真理为代价的接纳吗？是讲异端传邪教都可以的那种的接纳吗？是容忍人犯罪贪婪污秽奸淫都接纳在里面的那种的接纳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接纳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接纳？是要营造一个和平的盛世的环境，大家彼此接纳，然后一起享受世界的丰富的生活吗？还是能够取得更多的世人的认可，然后可以拉拢更多人入教， 就可以积攒更多的钱财，建立一个大教堂，就成为一个很成功的教会吗？这个是接纳的目的吗？我们必须要问这三个问题。那真正的接纳，很显然不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某个世界的名人来的，也不是从教皇来的，也不是从哪个宗教团体来的，也不是从哪个大牧师、大神学家来的。真正的接纳是从圣经来的。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接纳，我们就应当怎么接纳。真正的接纳是从圣灵的开启来的，圣灵带领我们怎么样的接纳，我们就应当怎么样的接纳。那这个是今天我所讲的信息，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在这个方向上面我们是清楚的。那刚才读的罗马书第14章第一节，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请留意，是信心软弱的人，他是信的，只不过他的信心比较软弱，你要接纳他。你接纳的对象是信主的，但是信心比较软弱的人，这是第一样。第二个，14章的2到3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们。那这两样人，信百物都可吃，只吃蔬菜的，他们都是信徒。这个接纳是在信徒之间的彼此的接纳，这是第二样，圣经所讲的这个范围。第三，14章第4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必要站住，因为主使他能使他站住。接纳是必须的，如果他真的是信徒，他真的是信主的，无论他再软弱，你都要接纳他，因为主能够使他站立得住。那这个是这几节经文所带出来的信息。那我们知道这个经文是记录在罗马书，罗马书的主题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很熟，讲到因信称义。那这段经文14章是记录在第5个分主题，因信称义的生活应当是活祭的，12章到16章活祭的生活，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这件事情，是因信称义的生命成圣以后的生活的状态。活祭的生命是成圣以后的结果，是真正脱离了罪的捆绑和辖制，真正靠着圣灵活出神的义，使神律法的义成就在自己生命的里面所带出来的结果。这个是活祭的生命。那这件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你刚刚信主你立刻就可以成圣，没有，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一步一步的去向前走，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圣灵会用基督的道不断的更新改变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脱离罪，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在生命当中显现出来，这个才能够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所谓有活祭生活的人。我们这些的背景的，包括我，都是外邦背景的信徒，在我们背景的里面，异教、异文化、世界的价值观是活在整个世界的罪的里面的。信主以后，我们生命开始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更新，是一个不太容易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保罗清楚知道我们的难处，所以他在罗马书12章到13章讲完了圣徒生命的原则以后，他不是让我们立刻就去行，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立刻行得到，他怎么办呢？在后面的经文他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操练，让我们渐渐的能够行出来。这个是14章开始的时候他所讲的，前面两章的铺垫，那个原则，大的原则出来以后，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原则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所以14章开始就开始讲到要接纳那些软弱的。那这个接纳软弱显然不是妥协前面的原则，前面讲的原则12章13章都是白讲的，不是， 他是在那个原则的基础上，你要接纳那些软弱的，因为这些软弱的必须经过过程才能够真正实现那个原则。所有的信徒，如果你不接纳他，他就没有办法能够在教会的里面真正的能够待下来，他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真正留下来，以后他就没有机会能够在生命的当中得到成长。当你接纳他以后，是让他有机会在教会的里面彼此成为互相的肢体，能够互相彼此的建立，在基督的爱的里面，靠着神的道，让信徒的生命逐渐的被建立起来，能够成全为圣徒，然后活祭的生活就会实现在他生命的里面。那这个接纳就是一个必须，是一个必要，也是必然要遵行的事情。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那这个对象显然是信主的，信心软弱的不是不信主的，不是信异教的，不是信异端的，不是信邪教的，是信主的。那这些信主的，他们对整个的信心，对信仰，他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信心软弱的，首先他是信的，他不是信错，他信心软弱而已。他有整个罗马书前面从第一章到十四章的因信称义的所有的信心的根基都在那边，他包括认罪悔改，包括立志不做罪的奴仆，做义的奴仆，他知道应当靠着信心与罪征战，能够靠着圣灵才能够得胜，这些他都知道，只是他暂时做不到。这些道理他都明白，只不过他没有办法做得到，这个叫做信心软弱的人。那这样的人就必须要接纳他，接纳他以后才能够慢慢的成长。所以信心软弱的大概有两种的信徒，一种是初信，如果你初信，你的灵命基本上是在婴孩的状态，在信心上软弱的是正常的。另外一种可能已经信了很久，但是你灵命没有长进，你的灵命仍然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所以你的情况和那个信心软弱的初信的情况也差不了哪去。那如果是这两种人，必须就要接纳他们。那为什么圣经在这里面他特别强调，保罗为什么强调这个字，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他，为什么这么强调？因为信心软弱的人很可能遇到不接纳，因为信心软弱的信徒，他们可能对教会不够投入，可能是爱来不来，他们可能对侍奉不够积极，可能是马马虎虎，可能他们对奉献没有什么感动，甚至根本不奉献，还有可能他们是自我中心，又敏感又多疑又容易受伤，还有可能他们的罪人的罪性还有很多，还有很重的世俗的味道，还有可能他们甚至自我感觉挺好的，还会批评别人，这些的可能性都有。那这些的可能性会引起人不容易接纳他们，那这件事情就强调在这个里面，你非得接纳他，无论他在这个这些的可能性里面是哪一种情况，甚至有很多很多的情况在他生命的里面，你都要接纳他，这个叫做接纳。圣经里所说的接纳不是不得已了，没有办法，你来了我也没有办法赶紧走，不是。圣经所说的接纳是什么呢？如果你看英文，你要 welcome， 你要有一个非常欢迎的心，非常热情的心去接纳他。那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有那么心里面发出来的热心去接纳他，去爱他，去拥抱他呢？非得你有信心，真正有基督的爱在你的里面，你非得有甘愿舍己的心，你非得有这样一个怜悯的心肠，存心忍耐，甘愿受委屈，你才能够接纳他。那这个接纳是必要，是必须的。怎么接纳他？所有的这些的信心软弱的信徒，你没有办法要求他做到信心刚强的情况，你要求他，他根本都做不到，你要求他，你可能把他压垮掉，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接纳他，用神的爱去接纳他，用基督的爱去接纳他，你还要更加的保护他，呵护他，爱护他，给他力量，给他温暖，给他力量，一步一步的才能够长进。那这件事情是有相当的难度的，那这件事情也是教会区别于社会的一个本质的区别。社会是精英政治，社会是接纳对我有用的，社会是可以彼此互相利用的，不是。教会的里面，只要他是信徒，只要他是信主的，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接纳他，这是教会。所以我听到有些弟兄姊妹会讲说，哎，这个信徒，看着他就摇头，见他就想躲。我跟大家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放眼望去，我跟你说，没有一个像样的，同意吗？他是圣洁的神。如果耶稣基督不接纳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可以站在他的面前。是因为他的接纳，你非得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爱，是因为有这个爱的缘故。他为什么让你接纳？因为他有需要被接纳的地方。因为你接纳他，所以你才能够体现出来你有耶稣基督的爱，这个是因果的关系。无论信徒怎么样，你总是要接纳他，但是这个接纳有原则，接纳是接纳他的软弱，不是承认他是对的。接纳不是在福音的真道上妥协，接纳不是和稀泥，接纳不是做老好人，这个才叫接纳。接纳的缘故是把神的爱放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接纳的目的是让他在神的爱的里面可以留在教会的里面，在神的道的上面他可以真正的长进，这个是接纳的目的。这是圣经的教导。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外教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如果这个信徒他是故意犯罪，他是犯了这样一个奸淫的罪，不肯悔改的，犯了这些的辱骂的罪，酒这些的罪，不肯悔改的，不在接纳范围的里面，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些人要把他逐出去。提多书三章十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如果一个人在教会的里面结党，他不受警戒，他是刻意的结党，在教会的里面要拉团体，这样的人要把他逐出教会，不然他会危害教会的。约翰二书十章十一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行为上有份。传错误的教导，错解圣经，在教会里面讲错误的救恩的道理，连和他相交都不可，连接待他都不可，不在接纳范围的里面。圣经所讲的接纳有原则，一条一条的原则写在那边。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接纳的态度，我们里面的心态是基督的爱对人的怜悯，不是想要与世俗为友，不是想要跟世界交朋友，不是想要得到世界的认可，不是。这个是圣经所讲的接纳。后面，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如果我们所接纳的对象是对的，他的信心是对的，只不过他软弱，那就要接纳他。什么叫做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呢？他说 当我们要接纳一个信徒的时候，他信心软弱，不能够要求他接受我们的条件我才接纳你，不是。圣经是说这个，他软弱，他就是这种状态，你要允许他这种状态存在，你不能强人所难，你一定要改，不是。这个才叫接纳，允许他暂时留在软弱的当中，允许他在软弱的信心的里面的那种的情况不违背救恩真理的情况，是这种叫接纳，不是说你一定要改，我接纳你，你必须要改，不是。在这个层面，讲个例子，曾经有个信徒跟我提一个建议啊，提一个意见，他说我觉得很多人奉献太少了，说这个事情他觉得不正常。那呢，我也回复他，我说是不正常，你所观察的是事实，但是呢，我跟他说，奉献不是逼出来的，奉献是活出来的，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奉献是灵命成长的结果。当他灵命成熟以后，把身体献上活祭，为主殉道都可以，奉献不是问题。那灵命也不是逼出来的，灵命是在牧养，是在个人追求的里面慢慢的塑造起来的，慢慢的把它成全为圣徒，他的灵命才能够长进。这个是接纳，要允许他有这个过程。在大陆群体里面，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大陆群体里面奉献普遍不好，但是我听说西范教会比其他教会好很多，我自己没有比较，因为有一个牧师过来讲到，他说你们教会奉献 比他们好，我听说是这样。那我希望这个奉献不是逼出来的，更不是骗出来的，这个奉献是你真正灵命的长进，你带着愿意的心在神面前做的奉献，因为这个奉献不是钱财，是你个人的生命在神面前蒙悦纳。在上帝的手里不缺任何的钱财，上帝找教会要的不是钱，找教会要的是属灵生命。那这个是方向，这个是真正的信徒在灵命成长的阶段的里面他必须要经过的过程，我们要接纳他，我们要与他同行。那这样的接纳，上帝给我们的供应是绝对够的，不会缺少钱财。我们教会从建堂到现在从来没有缺过钱，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够用的，这叫做接纳。不要强人所难，要看他的生命的这个长进的情况，一步一步的向前走。那我前面讲到，接纳不是强人所难，接纳是体谅他的软弱，但是呢，接纳不是要承认他所说的就是真理。圣经这里面所说的但不要辩论这句话，成为很多人不想听劝诫的一节的圣经的依据。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你要跟他讲真理，讲圣经，他不听了，不要辩论，不要辩论，大家彼此接纳就可以了。不是这样，使徒行传15:1-2，有几个人从犹大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不是在教会里面辩论就是错的，不是，在神的真道上面要辩论的。他们传割礼扭曲的福音，把恩典的福音变成一个行律法的福音，就必须澄清。提多书我们刚才教过的，提摩太前书1:3，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们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如果有人教错救恩的道理，伤害信徒的灵命，就必须要禁止。犹大书3，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非常清楚，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敌基督出来， 讲错误的道理，讲错误的福音，所以他必须要为这件事情竭力的争辩。我曾经在原来的教会见到一个信徒，他受安息日会的影响，不吃猪肉，守安息日。我跟他说，你这样做自己持守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教导别人要这样。很可惜他教导别人这样做，我说那就是错的。你信心软弱，你要用这个方面守住可以的，但是那个不是圣经所讲的绝对的真理，你必须要承认在这方面你是个人性的，你持守这是可以的，这方面是允许的。那曾经有个信徒问我，他说呢，高传道，你听别人分享，分享好像不对，你为什么不更正他呢？我怎么回答他？我说呢，首先他所讲的并没有牵涉到核心的真理，这是第一样。另外呢，那个时机不太对，本身那个分享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空间，如果你及时的，我太及时的去纠正他，他会有挫折感，然后以后他就不敢分享，一讲就错，以后我就不讲了。他不讲以后呢，他所有的错全埋在里面，我就不知道他到底错在哪里，就必须允许他把错的讲出来以后，慢慢的我在祷告的当中求神亲自开启他，也求神在祷告的里面保护所有的弟兄姐妹，当听到那个错误的时候，大家不会受到影响，让他慢慢的改变。如果有机会和他交通，我再慢慢的纠正他的这个问题。我在讲道的里面，在讲主日学的里面，我很多的这些的 point 我是在平时听平时看的时候，我看到以后我再讲出来的。如果我在我面前全都是 blind， 大家跟我一句话都不讲，都不分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题。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可能都有问题，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要允许别人可能有错误的机会，那这个是讲到接纳的问题。那第二样，他讲到信徒之间啊，彼此的接纳。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保罗对接纳他讲的这个尺度这个规条画出来以后，他开始讲个例子。那这个是吃肉和吃蔬菜的问题。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出现不同呢？在当时的时候，有的信徒是不吃肉的。为什么呢？在当时的时候，很多人因为那个肉是献过祭再出售的，所以他们不吃。但是保罗他自己是吃肉的，他凭着信心啊，我们在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都是洁净的，他以为不洁净就不洁净了。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五节，凡世上所卖的那些全部是献过祭的肉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但如果有人他提出问题来，那你就不要吃，是为了他的缘故，不是为了你的缘故，那这个是原则。所以那些不吃蔬菜的人啊，不是为了减肥健康啊，不是哈 啊不吃肉的，有很多现在素食主义者，不是，他是为了守住他的信仰，他的信心的这个信仰，他在这个层面上他觉得守住，那你就不要强迫他。如果你强迫他，不但没有办法让他能够真正的改变，因为他是本着爱神的心守这个时候，你再强迫他，不但没有增加他的信心，还破坏他的信心。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圣经是这样讲，他出于信心吃蔬菜守住，不要强迫他，就给他吃菜，这个意思。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跟我很多聚会哈，聚会的时候我参加很多弟兄姐妹的聚餐，我从来不喝酒。我不但跟弟兄姐妹不喝酒，我回国，在我的朋友面前不喝酒，跟我的家人不喝酒，我在外人面前我是滴酒不沾的。那为什么我不喝酒呢？因为我原来酗酒，那个酒对我来说特别好喝，如果我一喝下去我就停不住了，我在那方面非常软弱，所以我不喝酒。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信心你可以喝酒，但是不要醉酒，但是呢你不要强迫我喝酒，因为我软弱。圣经是讲这个，在这个方面上彼此的接纳是在讲这个层面。 本着信心要接纳他。后面，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两样人开始有一些的问题出来。吃肉的人，因为他有一点点的信心，比那个软弱的人要强，所以他会轻看。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信心的人，信心强一点的人会轻看信心软弱的人呢？因为我们的旧人就活在那个里面，我们的旧人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带出这种的方向。我认识一个人，他是中国某大城市重点中学的重点生。那他跟我分享，他说呢，他常常和几个重点学生在教室的窗户的这个站在窗边，在看操场上那些非重点的学生一群在那边，他说有一种俯瞰芸芸众生的感觉。有这个感觉。后来他来了加拿大，去 York 读了 MBA， 和一些的精英在一起谈论基督徒的时候，又有一种俯瞰软弱者的感觉。他们给这个基督徒起个名字叫做 Loser Club， 基督徒都是失败者。最后他也加入了 Loser Club， 也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人在我们整个生命的里面，我们会经历这个挑战。在我们整个旧人的里面，我们会不自然的因为自己在某个方面比较强就轻看别人。保罗他提出这个问题是校正我们旧生命的问题。那有个挑战，信主以后信心比较强，你已经信主了，你和原来不一样，原来没有信主是世人，你是那种状态是可以啊。那现在你信主了，你为什么还会有那种状态呢？那这件事情是蛮有意思的，我们需要仔细的来分析一下。初信的人，不太追求的人，来到教会基本上不会轻看别人，是比较谦虚的，因为他不懂，他也不太会轻易的轻看别人。但是当他开始有一点追求，开始知道一些的更多的圣经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结果跟耶稣一比，所有人都有问题。他立刻就有自己很属灵的眼光，就开始看这些人的问题。这是状态。这种情况，每个人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会经历。我自己也经历过。在信主的过程里面，当你一开始追求的时候，基本上会先变成个小法利赛人。啪啪啪啪啪啪评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合圣经，那个不合圣经，马上开始，这个人里面有问题，那个人里面也不太好，那个马上就变成这样。然后慢慢再经过生命的改变，谦卑下来才开始改变。不轻看别人是整个生命改变的那一个过程。当我们开始用自己所谓的强的信心轻看那些所谓的信心不强的人的时候，我们已经落在骄傲的里面。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上帝是把我们的罪揭出来，用圣经去光照，用圣灵去提醒，他自己去对付他，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改变，是正常。但是这件事情的警醒对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十二使徒跟耶稣没有跟多久就开始争谁做老大，谁做左谁做右，这个事情会出现。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的骄傲，马太福音23:12，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他告诉他们，然后教导他们谦卑的功课，23:11，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有强的信心是好的，但是轻看别人的软弱就会伤到别人，也会落在罪的里面。那这个是这段经文的教导。另外，不吃的人不可以论断吃的人。那这件事情蛮有意思的，信心软弱的人怎么会论断信心强的人呢？ 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因为信心软弱的人不觉得自己软弱，觉得自己还挺强的。因为我不吃这个，你们吃，你们体贴肉体，我不吃这个，我可以自守，我可以刻苦己身，所以我就比你们更属灵。这个问题会出现的，显然是错误的。当我们的信仰在追求敬虔，在避免体贴肉体的这个路上向前走的时候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是靠着这种的追求，靠着苦行来证明我们属灵，来自以为意，那个方向就错了。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吃菜称义，不是因为不吃肉称义，这个因果关系就搞错了，这个方向就搞反了，就掉在律法主义陷阱的里面。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因为神已经收纳他，真正的根本是上帝自己收纳了他。如果神收纳了他，所有信神的，在因信称义的根基上面，所有信的，在罗马书这个教导里面，所有信的都是上帝收纳的，他收纳的，不管他多软弱，他都收纳他，不管他多软弱，都是神收纳的，所以你必须要接纳。这节经文是讲这个，开始讲到权柄的问题。好像什么呢？我们说今天讲这个提摩太前书，教会是神的家，上帝是这个家的主人。当这个主人说这个人可以进来的时候，所有的仆人都不能够拒绝。就好像你在公司，你们大老板把他儿子派来在你这个部门培训，不管他懂不懂，不管他多笨，就算他有公子哥的不良恶习，你总是要接纳他，是讲这个。然后后面，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先得到了神的接纳，你是谁竟论断别的仆人呢？前面是比较客气的口气，后面比较严厉的口气，他说你是谁，你竟敢论断神的仆人。只有一位主，只有他是主，没有任何一个信徒可以凌驾在任何一个信徒的上面。我们最近开始做教会的治理的事情，会设立长老，会设立执事，会设立教会所带领的，在我们信仰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平等的，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凌驾在任何一个信徒的上面。那如果上帝接纳了这个人，不管他怎么样，所有的人都要接纳。约翰福音21:22，耶稣对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耶稣的大徒弟叫彼得，耶稣跟他交代，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这个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教会是建立在这个 rock 这个根基上面，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面。他得到了耶稣对他的嘱托以后，然后他就开始行使他的权柄。有个叫做约翰的跟耶稣很亲密，靠在耶稣的身边，彼得就问耶稣说，这个人将来怎么样？耶稣说，与你何干，那个人是我的 my subject， 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有的人在主的面前都是同样的，都是弟兄姐妹。你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罗马天主教搞这个教皇，还说彼得是第一个教皇，是谬解圣经，违背基督的教导。那有人会被委任，会被神使用来带领属神的群体，摩西也带领，彼得也带领，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根基的不同，他们的带领不是个人的权柄，是行使神的权柄。他们自己在人的面前没有超过另外一个弟兄的权柄，是神赐给他这个权柄，他行使神的权柄，这个是意义所在，和世俗是完全相反。那问题，我怎么分辨 这个人他行使的是来自于神的权柄，或者他假借神的权柄，怎么办？有没有这个情况？本来神没有给他权柄，结果他号称他就是神的权柄，那你怎么办？就好像罗马教皇，他说神给他这个权柄，你怎么办呢？你好好的看圣经，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用圣经开启你认识那个权柄的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求圣灵在你心里面感动你，带领你，让你确定那个人到底是不是神所设立的。你只有这一条出路，没有办法依靠任何的个人、任何的权威机构来决定这个事情。圣经和圣灵是你分辨的唯一的出路，每一个信徒都是一样。在你整个信仰的里面，你不能够信任何的人，你不能信任何的神学家，你不能信任何的权威机构，你所信的是这本圣经，是靠着圣灵。否则你的信仰就会人云亦云，跟着这个世界飘来飘去，你非得在这上面你好好的分辨，才会分辨得清楚。好，不可论断，是不可论断神的仆人，但是不可论断，请大家留意，不是不可劝诫。这节经文，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这节经文很多人把它当成挡箭牌，教会一责备就说你不可论断，论断是说你圣经说不可论断吗？有一个信徒曾经到我家，我看他的信仰一塌糊涂的，回流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信仰有问题，不可以论断人，圣经说不能论断人，你不要论断我，成为他的挡箭牌了。不可论断不是不可劝诫，罗马书15:14，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希伯来书3:13，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个劝诫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没有被劝诫的信徒很难生命能够改变，一个不接受劝诫的信徒很难生命能够长进的。听劝诫，接受劝诫，劝诫人，这是在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处的，圣经是做这个的。所以这个劝诫对所有的信徒都很重要啊。有一种说法听起来很美，但实际上挺可怕的。他说呢，基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定罪的权柄在于神，我们只剩下接纳和爱了，我们只管接纳和爱就行了，其他不要管，基督都搞定了，神都搞定了，我们只要接纳只要爱。这种说法很危险。使徒行传20:26-27，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任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是因为神都搞定了和我无关？不是，后面经文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不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说，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今后你们中间任何人灭亡和我无关。为什么无关？他不说这是神的权柄和我无关，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我都传完了，那你们在灭亡就和我无关了。保罗他尽了他自己的本分，教会里面没有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提摩太前书4:16，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审判权柄的确是在于神，赦罪的确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圣经是实现圣灵的能力，借着圣经是实现神的能力和神的恩典的这个途径。因为有圣经，因为有圣灵，我们真正得了那个赦罪的恩典，受了那个死罪以后，我们真正脱离罪的捆绑，是靠着圣经，靠着圣灵的能力，得到圣灵的重生， 你才是真正的成为圣徒。这个圣徒是神圣的圣，否则会成为那个剩下的圣。那这个是圣经的非常重要的教导，不可论断，是在这个层面来讲的。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有了这个原则以后，保罗他说不要论断他，尽管他软弱的，但他信的是对的，但是他软弱的，他必定会站住。你不要去决定他的结局，决定他的结局是论断，不是指出他的错误是论断。明明他包二奶了，你还说指出他你不可以包二奶，你论断我，这个不叫论断，那责备他，指出他的罪。决定他的结局，人所见的不一定，人所见只是暂时的，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人也没有能力能够决定将来发生什么，只有神能。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一旦落入到自己论断的里面，我们落入到错误的里面。大卫犯奸淫杀人了，上帝惩罚他，儿子跟自己的女儿犯奸淫，儿子杀了他的儿子，自己的儿子在追杀他，这些事情一股脑全发生在大卫身上。然后大卫开始逃亡，在他逃亡的这件事情里面发生一些的情况，那些跟随他多年的他的元帅甚至有祭司都倒戈去了亚撒龙那边。那这些人原来也遇到过难处，他们原来为什么没有倒戈呢？为什么这次他们倒戈去了亚撒龙那边呢？因为他们做出了一个判断，这一下子上帝弃绝大卫了。大卫犯了这么大的罪，现在被上帝惩治到这个地步，他完蛋了。大卫被神弃绝了，再跟着大卫走，我们倒霉，跟亚撒龙吧。搞错了，上帝绝对惩治大卫，绝对不手软的，上帝也绝对恩待大卫，要把大卫救回来。我们一旦用我们的眼睛去论断，去判断那个人的结局是怎么样，我们就落在这种错误的里面。无论他多软弱，无论他软弱到一个地步甚至跌倒的地步，上帝让他起来，他就可以起来。圣经是这样教导的。好多年前我还做浪子的时候，没有受洗，绝志过，然后蒙神的恩典，放纵赚钱做生意乱七八糟。那我太太呢，信主，在厦门，就和他们传道人聊天，就聊起来了。他说呢，说高露这个人呢，他说一句话，我是说过这个话。他说呢，他很喜欢保罗，要么就信，要么就不信，信就来真的，就好好信。然后我太太就跟那个传道人说，可能他以后会做传道人。然后那个传道人就对他笑一笑，我想里面那个潜台词说，这样的人能信主就不错了，做传道人异想天开吧。那句话如果当时我太太对我说，我也会觉得是异想天开，结果天真的开了，上帝做的，他要扶助谁就扶助谁，他让谁站起来就站起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把权柄交给神，我们不要论断人，是从这个层面来教导的。而且他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无论他再软弱，再不济，再不讨人喜欢，都会站得住，主能使会站住，你总是要接纳他。哥林多前书12:23-24，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着身子，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在教会的里面，跟社会是完全相反的，跟世界是完全相反的。在教会的里面，越软弱的人是应当越受照顾，应当越受重视，越应当越受呵护。教会是这样，神的家是这样，你要给他加倍的这种的荣耀给他。 世俗，你要是公司里做事情，你整天要寻摸着这个，如果公司裁员，我是不是这个 list 上的最后那几个，你整天会为这个事情担心，我要尽快跳到 list 的上面，裁员的时候不会轮到我。教会不是，只要上帝收纳你，让你来到教会的里面，你真正信主的人是绝对的收纳你，上帝的能力也绝对的能够让你站起来。以赛亚书35:5-8，我读给大家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 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成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后面行路的人虽然愚昧，必不至失迷。真正走在这条大路上，按着神的心意被神拣选走这条圣路上的人，他说行路的人虽愚昧，不至失迷，因为上帝带领他们。每一位信心不管多软弱，上帝必定会带领你，你本着信心也绝对不会失迷。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接纳，教导我们要接纳软弱的人。我再次说，不是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我们生活的快乐一些，不是要单单教我们相处之道可以相处的更平静一些。圣经所讲的接纳，彼此接纳是生命之道，是为了建立灵命效力的。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你的灵命的成熟程度有一个标尺，是你对软弱的人的接纳的程度。当你在你信仰的过程的里面遇到信心软弱的人，遇到那些行为看起来很不讨人喜欢的甚至得罪你的人，你对他的接纳的程度就反映出你灵命的程度。如果你心里想的这个人我不喜欢，希望他快点离开，你的灵命就有状况。上帝收纳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想让他离开。我服侍主啊，这么长时间我从来不敢有这样的想法，不管那个信徒对我怎么样，我从来不敢有这个想法，因为是上帝把他放在这边的，我怎么敢让上帝放的人离开，我不敢。我也生怕绊倒他，我不否定我可能会有错的地方，但是我心里面是害怕绊倒他，我巴不得他在这边能够好好的成长，巴不得他的灵命能够好好的长进。这个是神的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每一位信徒，我们要为自己的灵命珍惜，也要珍惜别人。每一个信徒，特别是华人，祖祖辈辈没有信仰的，你看一个中国人来到教会里面都不容易啊，看他觉知受洗都不容易啊，要珍惜他，让他能够在信仰上好好的建立起来。希望他和你接触以后，他的反应说，这个人对我的生命是建立，不是拆毁。希望每一个信徒你都有这样的祷告，当有个人和你接触的时候，你对他的灵命是建立，不是拆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恩典的缘故，你把我们收纳成为你的儿女，也靠着你恩典的缘故，我们可以站在你的面前，也来到你的家的里面，来蒙受你的恩，蒙你的爱，也蒙受你的教导。巴不得主在这个时候，特别在我们西盼教会发展到这个时候，你坚固我们，让这个彼此接纳，让这个愿意接纳软弱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放在每一个信徒生命的里面，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真正有基督爱的教会，一个真正有神的爱的接纳的教会，一个真正能够让圣徒在这个里面得到建造的一个教会。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因为你必能够使每一位属你的能够站住。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生命圣诗218首。起立，和大家起立一下。很短的诗歌哈。
父在爱中圣徒，彼此以爱眷恋，和睦相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
第二节，
在父宝座面前，同心虔诚祈祷，同担忧患，同得安慰，同一盼望目标，彼此同当忧患，彼此同肩重担，彼此共作同情眼泪，彼此慰问全面。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依依，深邃远离，心仍切合，希望再会有期。
好，请坐。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的义务。慕道的朋友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请让奉献带过去，请试试。我们一起唱奉献诗歌，献举遗嘱。